平安啊，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啊，歌里面唱到99只羊啊，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对待我们啊，真的就好像一个好牧人对待他的羊。好，我们原来在还没有遇见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好像羊走迷了路啊，我们不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后要到哪里去啊，但是主耶稣真的是非常爱我们啊，他竟然愿意舍下那99只，特地来找我们这一只迷失的羊啊，要把我们救到完全。而且好牧人真的是为羊舍命啊，他甚至为了我们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回想在宝贵十字架上他宝贵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发出感谢和赞美啊，盼望借着今天的传福音聚会，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啊。那么在聚会之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真的要谢谢你啊，你对我们的大爱啊，你真的是那位好牧人，愿意来为羊舍命啊，你愿意为我们自己把命给舍了，为了把我们救回来啊。你的羊听你的声音啊，你的羊愿意来归到你的面前，归到好牧人手里。我们盼望借着每一次的传福音的聚会，主啊，你按着你的名叫你的羊，让他们都能够归入你的名下。我们求你与今天的传福音聚会同在，也求圣灵来预备每一位福音朋友的心，让他们听到你的福音，让他们感到主啊你舍命的大爱，他们就愿意来，愿意说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的传福音聚会啊，我想用的一段经文啊，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15节。约翰福音第三章1-15节。啊，那么这一小段呢，其实是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故事里面有两个主人公啊，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耶稣。大家能够很容易看到啊，这两个人中间有产生这么一个对话啊。那么在这之前呢啊，我们要先把这个经文先来读一遍啊。我想先来个角色的扮演啊，我呢就是啊尼哥底母，大家呢就是读耶稣的这一段。我们来试一下两个人中间是产生怎么样的对话哈。我读尼哥底母的这一段，大家请读耶稣的这一段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啊，他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啊，我知道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啊，如果不是与神同在，无人能行。啊，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能从母腹中再生出来吗？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谢谢啊，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啊， 很有意思的两个就是两个人的对话。啊，尼哥底母，我们从这个经文中啊看到他啊是有很多的这个身份啊，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的先生。啊，那么耶稣在这里没有表明，但是我们这是耶稣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主角。啊，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里耶稣讲到的一句话，说你们必须重生。啊，重生这个词我们平时生活中你很少会听到过啊，但是是对我们的生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啊，我们先来看尼哥底母的一个背景。啊，尼哥底母首先他说是个犹太人。啊，犹太人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教派。啊，他们非常的严谨去恪守摩西的一个律法。啊，他们是过着非常敬虔非常正直的一个生活啊，非常的自律。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他是个当官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干。啊，他可以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啊，他肯定有非常正直的一个生活，正直的品格。那同时呢，他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他能够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可以说他很有学问。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啊，有学问，有地位，有才干。啊，有道德，什么都有了，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榜样。啊，那么但是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么伟大的这个人物啊，他竟然夜里去见一位耶稣。耶稣是什么人呢？啊，如果有看过福音书的话都知道，按人来看他好像非常的默默无闻。啊，他只是个木匠的儿子，在拿撒勒生长长大，默默无闻30年。啊，但是耶稣却是非常的不平凡。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圣经上预言啊，预言到耶稣他的降生，他在世上的生活。啊，他甚至预言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他介绍了很多啊，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啊，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就讲到说，耶稣他甚至能够把水变成酒。啊，他用他的大能能彰显他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让我们都要来信靠他。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从这两个人的对话，看到耶稣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虽然是这个两个对话，但是啊，这里有个很小的细节啊，就是这个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在夜里，是在晚上。啊，我们看到这啊，尼哥底母他本身是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啊，一般人要去见他还很不容易啊，但是他竟然要去夜里去见这位的耶稣啊，他没有在白天啊说请耶稣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啊，没有发这么一道命令，他反而呢是看到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他认为耶稣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呢他要去见耶稣啊，他晚上去见耶稣。啊，我想他可能是顾忌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说顾忌到自己的面子。你看我都已经爬了那么高了啊，已经当到那么大的官啊，我已经是别人的老师了啊，别人以色列人的先生，然后我居然要去请教一位木匠的儿子啊，他不好意思啊，他就夜里去见耶稣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尼哥底母在那天晚上呢他就见到了这位救主。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福音朋友的一个鼓励啊，也许你今天过来像尼哥底母一样，你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可能家人朋友一再的邀请你，你不好意思啊，碍于面子你今天过来了啊，亦或者说你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有点好奇啊，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本事，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愿意来寻求真理，但是你只要跨出这一步啊，耶稣就能够被你寻见。啊，我们看一下啊，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那么尼哥底母呢啊，他这个时候是称呼耶稣做拉比啊，拉比在犹太人这个语言中就是老师啊，他虽然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是毕恭毕敬称耶稣做老师啊，老师这个称呼不简单啊，今天刚好就是教师节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祝天下的教师是节日快乐 啊，真的是希望说老师，每位老师都能够是不忘初心，是好好的教书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教书真的都很不容易啊。教书老师虽然是传道授业解惑啊，但是很多老师呢其实工作压力都很大啊，在国内都很卷啊，所以啊，我们也借着这个节日对老师表示一下尊敬啊。那么看到这个尼哥底母呢，他尊称耶稣为老师，我们就看到他可能心里有一些疑惑，他希望说耶稣能够为他解开啊，因为在后面我们看到，当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耶稣身上肯定有一些事情是他人作为人是无法明白的啊，他也承认说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如果是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那么福音书确实也是讲了很多耶稣曾经行过的这个神迹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啊，他就讲到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能够变水为酒啊，他能够使5000人吃饱啊，他能够医治瘫子瞎子医治人的疾病，他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啊，这个在人来看都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尼哥底母认为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无人能行。那么不仅如此呢，福音书他也记载了耶稣说过的很多很智慧的话语啊，耶稣确实是一位很好的拉比啊，很好的老师。你看到耶稣并没有对尼哥底母就互相的拉来扯去啊，说哎呀你也是老师啊，我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啊，他也没有跟尼哥底母说哎呀你真有眼光，你居然能够看出我是从神来的，耶稣根本没有给时间给尼哥底母这么客套啊。好的老师他不仅仅是能够讲好的道理，好的老师是一下子能够看出学生他需要什么，他就给老学生教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一下子就能看出尼哥底母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尼哥底母已经爬到 人生的巅峰啊，他按人来看他应该是要很满足了，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当然他现在追求的不是我们在这世上拼命追求的钱啊权力啊地位啊等等啊，他追求的就是愿意来寻求神，愿意来遇见神。所以耶稣单刀直入直接就告诉他说，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啊。那么这个语气是非常的直接了啊，而且耶稣在这里他前面强调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可以说他的语气非常的肯定，就像老师在每次上课的时候啊，给学生强调说啊，我下面讲的话非常重要哈，划重点，我接下去马上会考试，你马上要记下来哈啊。所以好像说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说，这就是你进神的国的一个口令，你必须要记住它，要不然你下次考试就不及格了啊。所以耶稣讲的口气就非常的重。那么我们看到说尼哥底母确实啊被耶稣看出来他心里有这么一个渴望，他愿意来进入神的国啊。确实在耶稣在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一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犹太人呢，他是不太敢直接去称呼神这个名字，所以他们把神的国他叫做天国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这天国呢不是地上这个物质的这个国家，它是神掌权的一个属灵的范围啊。神他既然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的，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他也都是公义圣洁，有平安有喜乐的，有喜乐。所以尼哥底母就很羡慕说他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当然尼哥底母的这句话我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去问一下啊，我们自己有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问一下。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好人上天堂好坏人才下地狱哦，我怎么说也算是个好人嘛。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自我感觉哈，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不偷不抢，我还辛勤的诚实的来打工，我感觉应该自己自认为是个好人啊，我应该能够有机会上天堂，应该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想法。 我想说尼哥底母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你看我现在已经是这么有地位啊，这么有才华，然后大家看我也都有非常正直的一个生活啊，非常敬虔的一个品格，而且呢尼哥底母他也是非常正宗的以色列人啊，不管你按钱来看，按权力来看，按出身来看，他怎么说他可能都觉得说他应该在神的国里占有一席之地啊，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一开始的这个想法。但是耶稣呢显然呢单刀直入，他一下子把尼哥底母这整个的想法都给扭转过来了啊，他说进神的国其实看的不是那一些啊，他的必要条件就是你需要重生啊。刚才大家在读了耶稣的这一段话啊，其实是很长的这一段，但是我觉得当时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应该语气要严肃的多啊，他不是，我想他做老师不是这么很平平淡淡就读下去的啊，他应该是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啊，这是今天传福音的一个主题啊，这个你们包括尼哥底母，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啊，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你们包括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要怎么样呢？必须重生啊。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啊，你最好重生一下啊，他也不是说啊，你应该重生啊，或者说我希望你重生，他没有用这么软的这个语气啊。耶稣当老师真的就是有一说一的，你们必须重生啊，非常严肃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啊，进入天国一个必要的条件只能是重生啊。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澳洲假设有个法律啊，说到说某些的政府部门你必须在澳洲出生的人他才可能任职，假设有这么一道法律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很想去这个政府部门啊，我们可能提很多的要求啊，我说我是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啊，我有很多钱，你能不能让我在这个政府部门把这个职位给我呢啊，那么这个法律上就是不允许的啊。或者你可以说我很有技术啊，我是技术移民啊啊，你看我甚至我把名字都改成 Steven， 改成澳洲人的名字啊啊，我都像个澳洲人一样去生活啊，行不行呢？但是法律上规定说这个是不行的啊，必要条件你必须看你的出生啊，不管你外面做得再好，但是呢出生不对整个人就不对了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说的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你们必须重生。那么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想尼哥底母跟我们也都有同样的困惑。当然从字面上来说很好理解嘛，就是再生一次就好了啊。所以尼哥底母就很困惑说，人已经老了，那么怎么样能够从母腹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给他很重要的去解释啊，这个重生啊，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呢，我们是第一次生，只是得到了人的生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重生是必须从神来的，是我们的第二次的生，要得到的是神的生命啊。我们第一次从母腹里面出来，第一次的生命是带着肉身的，但是第二次的重生是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生命生在我们里面啊，这是第二次的生，这叫重生。所以说的清楚一点呢啊，重生它不是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而是要得着神的生命，要接受神的生命，要接受这个永生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个概念，什么叫做永生啊，不是人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而是接受神的生命。所以讲到这里呢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好奇，难道人的生命不够吗？难道人的生命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是人普遍的这个疑问啊，关于生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讲一下人的这个生命 啊，如果我们有接触到福音啊，我们总会接触到人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是个罪人的生命。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听福音就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啊，我是个好人，我不是个罪人。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那我们不妨可以从小孩子身上来学这个功课啊。我们先不讲大人的啊，因为小孩子我们总觉得说他是天真无邪的吧啊。那么你看看小孩子的没有，就是没有伪装的情况下，他表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天真无邪，但是他表现出来很多邪的成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家有好几个孩子啊，那你看这个孩子，当他刚刚开始，你不用去教他去教育他的时候啊，你把一盒糖果放在那个地方，你告诉他不要吃啊。我家男孩子他是很喜欢吃糖的啊，所以呢，你告诉他不要吃。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你发现这个糖果真的就不见了几个啊，你就问他说哪去了，他说我不知道，他肯定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撒谎的一个本性就慢慢去表现出来了。然后大人应该怎么样呢？大人就会开始教他，你要诚实，你不要撒谎啊，你如果不撒谎的话，我下次还会再奖励你一颗。我们好像都是这么去教育孩子的啊，结果呢奖励一个不够，他必须要两个，必须要三个，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而我们看到小孩子慢慢就表现出这个贪心表现出来了，然后呢他慢慢就学会跟你讲道理啊，他说为什么啊，姐姐有两个你才给我这一个啊，他有一个嫉妒的心理要表现出来了。或者说姐妹两个其实也是互相的，其实他们到现在有时候还开玩笑啊，就说啊，妹妹为什么有那种巧克力，我为什么有这种巧克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就像小孩子那么天真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的这个骄傲、很自私、很贪心、很嫉妒等等等等这个罪性，他就慢慢不断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从人的行为就能够看出人的一个生命啊，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就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小孩子他自然而然有这种罪人的行为，就可以说我们小孩子就带有这种的罪性。那么人是有罪的，神呢是圣洁公义的，这两个是不相合的啊，所以呢罪人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啊，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但是我们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衰残是吧，每个人到最后都会朽坏，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最终都可能老去，都可能死亡，我们不可能承受神的国啊。而且呢，我们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进入神的国，我们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灭亡，只能是沉沦。那么现在大家可能会继续有个疑问了啊，虽然小孩子可能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罪性，但是我们可以把他，能不能把他教育好一点，能不能把这个罪人的生命把他改良一些呢啊。我们看到人实在是做了很多的办法啊，我们可能去推行教育啊，我们可能有这个法律的制裁，我们可能还跟他灌输很多的这个道德的影响啊，例如我们愿意说啊，从移民到这个澳洲啊，我们一开始到澳洲，我们可能会想到说，这个国家是不是教育水平很高呢？这个国家好像说法律比较健全啊，也听说这个澳洲人是不是道德要比某国人呢就更好一点点，我们往往会有这种认知的这个水平啊。但是结果到了澳洲一看，还是有犯罪的这个现象啊，不是说啊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就是这个天堂。所以看到说，按人的办法其实没有啊，没有办法去防止犯罪的一个发生啊，甚至更不可能根本去解决罪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呢要知道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这些一直都有犯罪的现象发生呢？是因为生命出现了问题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生命就带着一个罪人的生命，就是犯罪堕落的生命，所以我们跟神的国是无缝无关的。那么啊，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啊，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靠人的办法不能进入神的国啊。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对尼哥底母 啊，说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啊，耶稣并不是告诉尼哥底母说，你还要继续努力立志行善，啊，你可能还要继续读更多的书，或者说你可能想办法呢，在以色列中间你制定更完善的这个法律。啊，耶稣没有在外面做这些的事情。啊，耶稣直接是对付人的一个源头。啊，他直接就是告诉尼哥底母说，旧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善的。啊，旧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去修修补补了，我们直接就不要了。啊，在这里呢，告诉尼哥底母一个办法，你需要重生。啊，神借着圣灵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办法从里面做出来好的事情。啊，就是从里面你更喜欢神的律法。啊，就像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啊污水，某一种污水排放到海里面去，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污水排到海里面啊，经过一段时间它就稀释掉了，啊，它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再怎么说呢，它仍然是一个污染的水源，是吧？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水它就是干净的。啊，所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呢？啊，你不是说拼命的要去改良它啊，拼命的要让它有更多的时间在海水里就待得更久。啊，根本的解决办法呢，就是直接把这个污水给停掉了，把这个源头换成干净的水，那么整个海呢就干净了。啊，我想这个也就是耶稣来对付我们旧的生命的一个办法，他直接来对付这个源头，啊，告诉我们要重生。所以啊，尼哥底母呢，他在这里他仍然是不太明白，他就问了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人当中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存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啊，而且呢，他也很难理解说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继续做了个比喻啊，他用风这种的自然现象给他做了这个比喻啊，他说风是随着自己的意识吹，风吹到哪里呢？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啊一些自然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风的这个存在啊。例如，我们看到外面如果是树叶摆动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风吹过来了。那么圣灵同样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到一些基督徒啊，你可能看不到他这个圣灵在他身上的这啊，就是说怎么样内住在他的身上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外面的这个表现，我们就知道他里边开始有改变了。啊，原来是爱犯罪的生命，现在不会犯罪了。啊，原来是好像说非常愁苦的一个人，现在变得有平安、有喜乐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灵已经住在他的心里面，他已经得到重生。啊，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啊，有一个小偷哈，他以前呢就当然是很喜欢偷东西。那有一次呢，这个有个弟兄给他传福音。啊，他就相信这个福音了，啊，他就悔改，就重生了。从外面看好像没有什么，啊，但是呢，这个小偷他们就从此就不再偷了，就非常的这个喜乐。那有一天呢，啊，他经过一家包子店，啊，他这一天呢，他刚好肚子很饿，又忘了带钱，结果呢，老毛病犯了，他又顺手牵羊呢去偷了个包子。那偷了以后呢，心里反而觉得非常的不平安。啊，所以他回头去问那个弟兄，啊，他说我到底怎么了？我信主了以后，我怎么还去做这些事情呢？那么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啊，你偷了以后，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啊，这个小偷就承认说，他说我以前偷的时候呢，偷不到，心里就啊不快乐，偷到了呢，就晚上就睡得很香，啊，觉得说好像做了这些事情，啊，但是现在呢？我得救了以后呢，啊，我偷了以后反而晚上睡不着，我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啊，所以这弟兄就跟他说，这个就是你重生的一个证据，啊，表示说你以前喜欢犯罪，但是现在呢，你看到犯罪，你心里非常的不平安。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故事就能够说明，啊，当一个人真正信主了以后，当一个人心里面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呢，啊，他就啊，会恨恶这个犯罪，他心里面就会喜爱神的良善啊，神的信实，神的公义。 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继续来告诉尼哥底母说，你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重生。啊，耶稣在这里说到说啊，摩西在旷野怎样来举蛇啊，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能够得着永生。好，那这个呢，在对尼哥底母，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很熟悉这段的典故。啊，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啊，在啊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来旷野的时候呢，神带领他们出来旷野，但是呢，他们对神发怨言，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抱怨。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一旦碰到不顺心的时候，也可能表现出的这个行为。啊，那当时神就安排了这个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把他们很多人都给咬死了。啊，结果以色列人他就去求这个摩西说，你能不能让神来救我们。结果神就告诉摩西一个解决的办法。啊，他说你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你只要看到这个蛇的人都能够得活。那当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这个救法。啊，但以色列人如果是相信神的救法的人啊，他们只要愿意去仰望这个铜蛇，他们就能够活了。啊，这是个很简单的救法。那么耶稣呢，同样也是借着这个呢告诉我们说啊，耶稣有一天啊，他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这个铜蛇的咒诅啊，当他为我们受了这个罪的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他也借着这个典故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你只要凭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只要仰望他，你就能够得着他的救恩。所以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的对话啊，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啊。我们原来跟神之间啊，是一个很有一个很亲密的连结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罪就阻隔了啊，神与我们这个连结，让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到凭人的办法是不行的，我们想改过自新是不行的啊，我们想立志行善也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啊。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明白地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救法啊，只要仰望他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得活；只要重生，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啊，尼哥底母呢，他是在晚上来见耶稣，因为他可能不好意思。但是呢，耶稣呢是世界的光啊，他已经照亮黑暗。我们不需要，现在我们不需要晚上来找他，我们随时都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随时都能够来见耶稣。啊，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是称呼耶稣做拉比，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确实很多人想要跟随耶稣，他们也看到耶稣讲了很多的很智慧的话语，他们愿意来试着来靠自己遵行耶稣的这个啊一些的命令啊。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不仅仅是个好的拉比啊，不仅仅是个好的老师，耶稣实际上是个救主。拉比跟救主有什么区别呢？啊，老师跟救主有什么区别？啊，老师呢是教人做好事的，而救主呢是来救罪人的。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老师呢他可能只能在岸上，他马上会告诉你很好的解决办法，他告诉你你手要怎么划水，脚要怎么蹬腿，他告诉你要怎么深呼吸。啊，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试图教会你怎么游泳，怎么爬上来。但是我们靠着人已经掉到水里面去，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老师没有办法救人的生命，但是救主呢，他却愿意自己跳到水里面把你救上来啊。所以盼望说，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来跟随耶稣啊，不仅仅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好的老师，更应该去把耶稣当做一位救主啊。这位救主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位救主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啊，把我们能够救出来啊。所以盼望说，大家都能够借着这些的耶稣的对话，我们知道说，我们凭着人不能做什么啊， 我们也许像尼哥底母一样，甚至我们说比尼哥底母还要好啊，我们比尼哥底母还更有钱，还更有学问，还更有道德。但是我们只要认识这一点，凭人的生命，你做得再好，在人的眼中你再好再有本事，你仍然进不了神的国啊！你只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重生，必须要得着神的生命，你才能见神的国，你才能进神的国啊！那么怎么重生，耶稣在这里已经说了啊，我们只要仰望他的救恩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借着圣灵能够重生我们，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凭着简单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啊。我想今天啊，这也就是我们啊盼望说大家都能够认识这一点啊，我们不是需要人的生命，而是需要神的生命，我们需要这个重生啊。那么在下一个月啊，下一个的月底呢，我们将会有一次的啊受浸的机会啊，盼望说如果大家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都可以报名来受浸啊。这个受浸它不是说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啊，是在说受浸也不是重生啊，不是说我到下个月受浸的那个时候我才重生了啊，你只要任何时候你只要悔改转向耶稣，你就已经重生了。那么有关受浸还有重生的真理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啊，我们盼望说我们也为着这个受浸聚会我们来祷告啊，盼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归入到主的名下。好，那我想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传福音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刚才啊早晨弟兄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呼出与吸入的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它是啊兄信弟兄啊宣信弟兄写的啊。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耶稣呢他用风来比喻圣灵啊，同样的宣信弟兄呢他也用呼出跟吸入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啊，说到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得到圣灵啊。在第一节啊，他讲到说这个他用呼吸来表示哈。第一节讲到说啊，我们啊教我如何吸入你，就是吸入这个圣灵，然后呼出我们的犯罪跟自己啊。诗人他这个宣信他就认识到我们的本性啊，就是罪人的一个本性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是犯罪啊。但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我们可以啊，就是除掉我们的犯罪跟自己啊。在第二节这里啊，诗人就讲到说，我们愿意呼出我们的生命，才可能被神的生命来充满啊。我们实在是认识到，凭着我们旧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只能靠神的生命，我们才可能跟神有连结啊。那么在最后一节就讲到说啊，我们已经包括我们这个在座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啊，我们仍然是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一直进入到神的国，我们会越过越丰富，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圣灵啊。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给初信的福音朋友啊，也是给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认识到，都要知道我们已经重生，都以后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啊，好不好？我们就借着这首歌啊，我们作为我们的祷告啊，请我们一起唱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七节。 福音信息就到这里。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好，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把这个重生的信息来传给我们。啊，主啊，我们承认说，在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啊，主啊，但是我们信你的话，我们必须要重生。好，我们感谢你，安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啊，主啊，除去我们的罪，也感谢你从死里复活，你借着圣灵赐下新的生命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得以与神的国有份，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救恩，我们盼望我们也借着圣灵，我们继续在神的国中间，啊，主啊，我们有更多的长进，啊，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